圣经导读3月29日读经约书亚记9到10章路加福音6章12到36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破爱城之后在以巴路山重申立约之律法接下来9章发生了一件西魏人激变欺骗以色列人之事让我们来思想其中的教训首先一到二节列出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迦南六个民族这些人一直在关注神子民的军事动向他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声但刚开始他们不轻举妄动他们怕受咒诅因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现在他们被宣布是灭绝令上的名单为图自保必须联合起来魔鬼的能力充满他们他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爱城大败也不是不可战胜于是联合起来同心合意与以色列征战但即便是西魏人的一个大城他们惧怕神的灭绝令就用欺骗之法骗取合约求和四到五节的诡计是为了自保他们装扮成远方的求和使者到以色列吉甲军营中见约书亚其实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是有警觉的而基遍人善于用讲话策略周旋在以色列人和约书亚之间欺骗的人不能单单对一个对象说话他们向两边撒谎以遮掩自己闪烁的谎言还用发霉的饼和旧皮带的酒烂衣服烂鞋子博得以色列人的同情于是以色列和约书亚都被他们的演技和谎言打动了14节说出真相他们受了基遍人的烂食物根本没有求问耶和华这在我们今天教会中这类事情是司空见惯爱心不是不好但是凭自己的同理心觉得自己好有爱心却从不祷告并寻求神和牧者的意见结果如何呢被魔鬼和虚伪不信的人欺骗到头来就像吞了一只死蟑螂一样难受浪费了时间不说还带来无穷的后遗症以色列人与基遍人立约三天之后才发现他们就是神的灭绝令上的西魏人会众自己犯错了反而向牧者领袖发怨言真是可笑自己犯的错还想推给领袖领袖告诉会众说你们都已经立约发誓了埋怨有用吗于是只好让他们做奴仆约书亚也没法子就定他们有罪要永远做以色列人的奴仆这些人本来就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使诈的有什么不愿意呢但以色列人仍没有求问神其实很多人看见教会有好处也常常像基遍人一样骗教会使得教会充满很多投机分子让神的旨意常被人的情所拦阻基督徒的真爱就是妥协吗人的爱比神的旨意大吗以至于神要向人让步吗结果就是这些基遍人将使以色列人卷入更大的麻烦来看第十章有一个耶路撒冷王叫亚多尼喜德意思是我主是公义与麦基喜德恰好相反他的神是魔鬼黑暗的公义联合迦南的南方四王组成大军 攻击刚投降的畸变大城。畸变怕得要死，就向以色列人求救。约书亚得到耶和华的鼓励，就与这迦南联军征战，因耶和华用冰雹打击敌人。这是一场神发动的海陆空立体战争。约书亚记录这一天的日月停住的奇迹。他的祷告是一个交叉写作结构，前后是停住和止住，中间是日头和月亮，而十二节前半节是天上的统帅把敌人交给以色列人，对应的是十四节下半节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而中间部分是约书亚的祷告和耶和华听一个人的祷告。这是叫日月停止，直到把敌军全部击败。有人还饶有兴致地说，在历史上好像少了这一天的时间，说明这场对黑暗的战役从天上到地上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看不见的惊天事件。我们不知道空中属神的天军是否在与魔鬼邪灵的军队发生了短兵相接。这是记载在以色列战记亚撒尔书，意思是正直公义的。亚多尼喜德是假公义之王，而耶和华元帅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公义之王。结果这场战役把武王给生擒了，以色列军官把脚踩在他们脖子上以示征服。圣经中大卫预言诗中证明有一天魔鬼要被主耶稣基督踩在脚下，然后把这武王的尸首挂上木头，太阳下山前被放入石洞中埋葬，应验了摩西的律法。为了消灭尽这些邪恶之王的余党，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到底壁的全部进行灭绝，城中人口一个不留。这是对迦南南边邪恶民族的决定性战役，接下来就剩下北方联盟了。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三十六节，前边耶稣呼召了首批门徒，十二到十六节讲到他在七十多门徒中亲自选了十二个使徒，整夜的祷告是为了求神给予上十字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拣选一个叛徒。没有祷告怎么会选一个明明会出卖自己的人呢？这是神给犹大的机会，也是神的计划。我们要跟一些明知是虚假的人相处，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靠什么能做到呢？那就是用祷告来面对各种试探。这个名单，彼得成了使徒之首，而犹大排最后。十二个人各行各业，犹大来自加略，有谎言虚假的意思。呼召十二使徒是与旧约的十二支派有关联。首批犹太人的基督徒是新的族类，耶稣将组建一个属灵的新以色列国，新的团队使天国的事工更大扩展，吸引更多的人来听讲道和得医治。但新的天国子民需要学习天国的宪章。二十到四十九节是对门徒的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的一块平地开始宣讲八福。与马太福音不同，路加对外邦人读者只讲了应用的部分， 要跟随耶稣将来有什么福气好处呢？耶稣告诉他们，真正有福的人不是在乎得到什么，做些什么，关键在乎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必须效法基督，这是他有神的品格，遵守的人会有天上赏赐，而只追求地上好处的人不但没有福气，反而有祸了。地上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神国的子民要如何对待仇敌呢？要爱和善待他们。当他们恶待你时，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恩待那些忘恩负义和作恶的人。但听耶稣说，别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时，要有智慧并懂得分辨，用什么心态去对待敌人呢？不是不诉诸法律和公义，乃是我们的心是否有饶恕和从神来的爱。主耶稣的原则就是，其一，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待人，这是为了我们灵里的健康蒙福。其二，我们必须效法天父，有怜悯的心肠。地上的深渊报仇的好处是暂时的，而心里充满圣灵时，才能在天国中得更大的福气。应用，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对基遍人的欺骗诡诈时，他们不是没有怜悯和同情，世人看他们也做得很有爱心，但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耶稣选择了12个使徒中就有一个叛徒，而天国的宪章中的福气和灾祸，如何对待仇敌，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与地上的爱的不同的标准。要成为门徒真的不容易，有人反而认为按耶稣讲的做人，那真是窝囊。不信的和在教会中混日子的人当然会觉得委屈，因为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父母亲戚是很自然的，不用人教。但是耶稣教的是天国的标准，要成为天国的国民，不与耶稣建立个人关系，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活出这个标准，除非我们放下自己来信靠和跟随耶稣，圣灵才会进入那有福之人，活出属天的真爱。网络上经常有人吹捧妈妈怎么爱儿子，爸爸怎么为儿女吃苦耐劳，妻子怎么为丈夫忍气吞声，这都是血缘之本能，虎毒还不食子呢。但耶稣向我们提出的是为仇敌祝福和祷告，以德报怨。又有多少人会宣传这些拼命传讲天国福音的人呢？又有多少人会宣传为人类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呢？马上就是主耶稣的受难节了，我们怎样思想他的救赎大爱呢？求神怜悯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吧。